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五报告话，在劳动力市场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尽管通货膨胀率激增，人们担心经济增长放缓，但美国四月份新增就业人数仍略超过预期，非农就业增加了428,000人，失业率是 3.6%。此前道琼斯估计四月份将增加400,000个非农就业。劳工统计局的报告仲显示，四月份的失业率略高于预期的 3.5%。通货膨胀方面，四月份平均时薪以 0.3% 的水平继续增长，略低过 0.4% 的预期。按年计算，收入增长了 5.5%， 同三月份差不多，但仍然低过通货膨胀的速度。市场对这份就业报告反应平淡，股票期货略低，政府债券收益率略高。国际特赦组织6号宣布，很多证据显示俄军在2月及3月占领乌克兰基辅外围地区期间犯下多宗战争罪。该维权组织在最新报告中说，俄军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后没耐，对基辅发动猛攻，之后夺取基辅的行动宣告失败，但在这段期间内，平民受到俄军滥射、凌虐等虐待。报告结论指出，俄军在布查和邻近城镇犯下很多明显战争罪行，包括22件非法杀戮罪行，其中大多数属于法外处决。大赦国际危机反应资深顾问罗维拉在基辅召开的记者会中表示，这些案例并非独立事件，而是俄军掌控一座城镇或村庄时的固定行为模式。乌克兰当局表示，他们正在调查俄军可能犯下超过9,000宗战争罪行。国际刑事法院亦是加速调查乌克兰境内战争罪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礼拜五表示，该机构正在调查109例儿童严重肝炎病例，包括5例死亡。根据报告，24个州和波多黎各报告了不明原因儿童肝炎病例，这个较两个礼拜前急剧增加，当时只有阿拉巴马州和北卡报告的11例这一类病例。这个促使 CDC 发布了健康警告，要求全国各地的医生密切关注这些不寻常病例。纽约州卫生官员称，他们正在调查少数儿童肝炎病例，而加州亦发现了7名患病儿童。其他报告病例的州包括伊利诺伊州、乔治亚州、德州、马里兰州、华盛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根据 CDC 的数据，90%的患病儿童需要住院治疗，14%需要肝移植，超过一半的儿童存在腺病毒感染的证据。不过公共卫生官员称，他们尚未能够确认腺病毒是导致儿童感染的真正原因。联合国粮食机构礼拜五表示，世界食品价格在三月份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四月份略有回落，但由于市场条件困难，全球食品安全仍然是一个问题。正在对抗俄罗斯入侵的产粮大国乌克兰，有近2500万吨粮食由于港口被封而无法出口。乌克兰在2020到2021季度曾经是世界第四大玉米出口国，亦是第六大小麦出口国。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食品价格指数跟踪了全球交易量最大的食品商品。上个月这一指数平均值是 158.5， 而3月份该指数由 159.3 向上收为 159.7。 虽然月度指数有所下降，但4月份的指数比去年同期高出 29.8%， 部分原因是人们对俄乌战争的担忧推高了这一指数。中共严厉的防控措施为民众带来极大的恐慌。刚刚局部复工的上海广达子公司达丰电子5号晚上经传工厂内上百名员工冲卡，就是冲撞门口的闸门，造成不少的骚动。有40,000名员工的广达上海厂在落班时间阻止已经复工员工回到宿舍区，引发员工恐慌情绪，担心重新回到严苛的封控隔离状态，因此集体冲入宿舍区造成骚乱，主要就是不满严格的疫情封控，并说警察亦捉了人。 广达是苹果 MacBook 笔记本电脑的独家代工厂，复工的工厂被要求闭环式生产，无论是物流运输定是员工的心理状况，都是复工企业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虽然对防疫封控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但习近平礼拜四仍然呼吁继续执行清零政策，并要求坚决打击任何挑战清零战略的言行。乌克兰总参谋部礼拜五表示，俄军对亚速钢铁厂守军部队的围困仍是继续，而且俄军在空中支援下又恢复了对厂区的进攻，试图占领和掌控整个厂区。在亚速钢铁厂地下工事坚持抗战的乌克兰守军面对几乎占领全城的俄军攻击，仍然拒绝投降。乌克兰守军一位指挥官的妻子透露话，这些守军誓言坚守到最后。根据俄罗斯的最新估计，亚速钢铁厂的地下工事和堡垒中仍然有大约2000位乌克兰守军，另有几百名平民亦被困在其中。5月9号星期日是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美国等西方国家官员认为，普京有可能利用这个宣传效果极佳的日子做一项重大的宣布，但是英国国防部认为，只要乌克兰守军仍在亚速钢铁厂坚守，俄军的损失就会持续上升，从而影响他们在顿巴斯南部的作战计划。STAT 新闻网礼拜五报道，美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如果白宫向美国人呼吁接种第二针加强针，这样到今年9月可能就会面临没有疫苗可用的境地。目前第二针加强针只向全美50岁以上人群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开放。白宫新冠相关预算文件显示，如果要向所有年龄段人群开放第二针加强针，这样拜登政府需要在9月1号前再购置8700万剂辉瑞新冠疫苗，才能够满足第二针加强针的需要。另外文件仲称，白宫不再考虑购买 Moderna 和强生等其他种类的疫苗作为加强针使用了。截至目前，川普和拜登政府已经累计花费了3040亿元购买新冠疫苗，2180万元购买药物。根据国防授权法，白宫目前尚有56亿元可用。今年较早时，白宫就曾经警告，没有足够资金为所有美国人购买第四针疫苗。另外，国会两党正在讨论是否要为新冠响应提供100亿的额外拨款。台湾政府礼拜五报告话，中共军机再次大幅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这个是今年单日第二大的入侵事件，共有18架飞机，这些飞机包括12架 J-11 和 J-16 战斗机以及2架 H-16 轰炸机，这个使得自今年年初以来，中国的空中入侵次数超过了370次。这个月3号至6号，日本自民党青年局议员访团来台期间，中共连续4日派遣共机扰台。据台湾官方称，台湾已经用自己的军机起飞并发出警告，台湾部署了防空导弹系统来追踪中国飞机。去年全年，法新社统计了969次中国武装部队飞机入侵台湾防空区，是2020年的2倍以上。中央社6号消息，中共已经下令中央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在2年内以国产个人电脑替换外国品牌产品。这名不愿意暴露身份的知情人士表示，在中国五一假期后，员工被要求交出外国品牌的个人电脑，换成搭载中国所开发系统的国产产品。但是中央政府最终恐怕有至少5000万台个人电脑被替换。这项决定涵盖范围从半导体、网络设备到手机等各方面，并且很可能直接影响惠普和戴尔的业绩。这两家美商是继中国本土品牌联想之后，在中国市场占最大的个人电脑品牌。这项行动反映出中共对资讯安全日益增长的担忧。知情人士透露，这项行动之后将扩大到省级政府，并遵守2年的时间表。当地时间礼拜五晚间， 古巴首都哈瓦那一家酒店发生大规模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30人受伤。警察和消防救援人员正在瓦砾中搜寻幸存者。据古巴总统办公室称，气体泄漏据信是位于市中心的萨拉托加酒店爆炸的原因。总统办公室在一条推文中说，很快就会有更多详情公布。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礼拜五前往爆炸现场，他表示这次爆炸不是炸弹，亦不是袭击，是一次令人遗憾的事故。
在四月份就业数据发布后，总统拜登礼拜五发表声明，呼吁国会共和党协助白宫对抗通胀。拜登在声明中说，我鼓励国会共和党和我们一起通过增加美国的制造商品，加强我们的供应链，以及降低能源和处方药价格的方式，共同为全美家庭降低物价。拜登强调，对抗通胀是他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并且将高通胀称作是对全美家庭的挑战。拜登将当前强劲的就业市场归功于白宫的计划和政策。他说，当前 3.6% 的失业率是过去50年以来的第三低，虽然就业市场持续高，但由于通胀长期高热不退，选民对于汽油、食品以及日用品的价格上涨非常不满。拜登的民调表现不佳，一些专家认为通胀问题正成为今年中期选举民主党面临的重大阻力。中共坚持动态清零，重创外国投资者信心。5月5日，中国欧盟商会和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联合发布题为《中国疫情防控政策与俄乌冲突对欧洲在华企业产生严重影响》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基于4月份由中国欧盟商会372间企业会员填写的调查问卷。报告说，近 60% 受访企业预计今年的收入将有所下滑，另有 75% 企业说营运受到中共防疫措施影响，难以开展最基本的生产经营活动。高达 92% 的受访企业说上下游供应链受到影响，其中 85% 是无法获取生产所需原料和零件。报告说 23% 的受访企业已经开始考虑将现有或计划中的投资转移至其他国家。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和财新网说，两个月前及过去几年的调查显示，这个比例多在 10% 左右。美国6号警告说，北韩可能很快进行在2017年以来的首次核试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波特向媒体说，平壤正在丰溪里核试验场做准备，最早可能在这个月进行核试验，这个将是第7次核试验。他补充说，上述预测和北韩自己最近发表的公开声明一致。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表示，他已经准备好重启对话，商讨北韩的无核化问题，但至今还未有任何行动。在今年年初以来，北韩一直增加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的军备试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五重申，美国仍然决心进行外交交流，呼吁北韩进行对话。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的反应仍然相对温和，对北韩主要是象征式的制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